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美国正是推动对中国官员所犯下的跨国镇压行为的问责。这些官员骚扰、恐吓、监视和绑架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在国外寻求安全的人士，以及代表这些弱势人群发言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针对的中国官员涉及多个方面，但声明没有说明受到签证限制的中国官员有哪一个。目前亦不清楚国务院是否有一个将受到签证限制的中国官员的清单。就在上个礼拜，美国司法部宣布了对五名男子的起诉。他们被控代表中国政府跟踪和骚扰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其跨国镇压行为，包括试图通过拒绝向在中国家人提供出境许可，令维吾尔裔美国活动人士和其他为美国人民服务的维吾尔人保持沉默。他还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其在新疆仍在持续的他所说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停止在西藏的压制政策和在香港打击基本的自由，以及在中国其他地方侵犯人权，包括侵犯宗教自由。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近日有下降迹象，星期一录得14068宗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少于20000宗确诊。林郑月娥星期一在防疫记者会上表示，考虑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本地两批专家的意见，认为掌握时机推行全民强检是关键，而香港目前的疫情不适宜推行相关计划。林郑月娥表示，全民强检社会要付出好大代价，但防疫效果可能好细，待时机适合再考虑重推。林郑当日还宣布，4月21号起分阶段解除大部分防疫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健身中心、酒吧等餐饮及娱乐场所。除了分阶段解除社交距离措施，4月1号开始，港府将取消9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美国的禁飞命令。有记者问及，如果港府一直暂缓全民强检，是否代表选择采取与病毒共存政策？林郑月娥没有正面回应这一个问题。他重申，香港有一段时间不断争拗究竟抗疫模式是什么，现阶段未能够完全理清，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评估及总结。有学者分析，中国大陆对是否坚持清零政策开始转调，可能意识到清零政策可能要付上庞大的经济代价，香港暂缓全民强检可能是清零政策调整的先兆。俄罗斯国债投资者上个礼拜收到了俄罗斯政府 1.17 亿美元的债券利息，但是俄罗斯央行6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部分已经被冻结。俄罗斯总计有15只即将到期的境外债券，票面价值总计大约400亿美元。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其中200亿美元由境外投资人持有。在今年年底之前，俄罗斯累计有45亿美元的国债本息需要支付，其中包括今个礼拜一需要支付一笔2029年美元债的6600万美元票息，3月31号需要支付一笔4.47亿美元的债务，必须用美元支付，以及4月4号到期的20亿美元债务，亦是俄罗斯今年的最大规模债务。 路透社3月21号引述 Gramercy 基金管理公司上个礼拜五的消息话，如果用替代货币支付债务，需要提前15日通知，但俄罗斯财政部门尚未发布相关通知。另据彭博社同日的报道，虽然俄罗斯可以用卢布支付债务，但由于国际制裁和俄罗斯国内的资本管控，如果用卢布支付，不知道境外投资人是否可以使用这一笔付款。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上个礼拜表示，俄罗斯如果没有在未来30日偿还债务，则存在违约风险。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今个礼拜五，拜登将前往华沙会晤波兰总统到达并举行双边会谈，届时将讨论美国同盟国合作伙伴怎样应对俄罗斯侵乌的无端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与人权危机。此外，星期四，拜登会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七大工业国集团以及欧盟的领袖，讨论国际社会在支援乌国抗俄的作为。不过，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日在推特表示，拜登此趟访欧的目的就是参与会议，团结世界，支持乌克兰人民，但行程不包括访问乌克兰。自从俄军在2月24号入侵乌国以来，乌克兰东南部港市马纳波多次遭到猛烈轰炸。据地方当局现在的讲法，大约40万人被困在马纳波两个几星期，俄军轰炸造成断电、断水，居民亦没有暖气可用。根据路透社指出，俄罗斯国防控制中心负责人米兹恩塞夫向马纳波的乌国守军喊话，一场可怕的人道灾难已经出现，我保证愿意放低武器的所有人都可以安全离开马纳波。他仲提议，只要基辅在莫斯科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五点前积极回应缴械要求，马纳波的人道走廊就会在五个钟头后开放，届时平民可向西或向东疏散。不过，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星期一清晨立即表示，乌克兰不可能放弃马纳波缴械投降，预计南部的战火仍将继续。星期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全国商业经济协会年度经济政策会议上强调，目前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通货膨胀率已经太高。不够一个礼拜前，美联储进行了三年几以来的首次加息，以应对目前处于40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鲍威尔重申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个礼拜三在会后声明中表达的立场，表示将继续加息，直到通胀得到控制。他表示，如有必要，加息幅度可能会比会议上批准的25个百分点还要高。他说，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恢复价格稳定，特别是如果我们得出结论，在一次或多次会议上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以上是适当，那就会这样做。如果我们决定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超越中性的常规措施，转而采取更具限制性的立场，那我们亦会这样做。据 FOMC 官员表示，在今年剩下的六次会议中，可能每次都要加息25个基点。然而，市场预计在5月份会议上的下一次加息可能是两码，这一种可能性约为 50%。 鲍威尔上述言论意味着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和其他消费者和企业借贷的利率会大幅上升。在他发表讲话之后，股市跌至盘中低点，而美国国债收益率则出现上升。